就是要罚款嘛，证明这本来就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你骂警察呢，这根本就不对啊，对不对？他看了这罚单，这是交给国库啊，那你应该感谢他，他叫你爱国，啊，他叫你爱国啊，缴六千呢、啊，啊，你根本没有，像我们出家人有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缴税，对不对啊？出家人不要缴税啊，啊，有这个机会爱国这很难得啊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他来开完的时候，那我说，那我那个驾驶执照，因为我第一次开嘛，不懂嘛，那我以后那驾驶执照去哪里拿？他说到这个岐山监理所去，因为我是在岐山考的嘛。说哦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你这样子。那时候是因为我这个身份证的，那时候身份证啊不是现在身份证啊，看的时候他说，哎呀，建国中学毕业的。说哦，你念建国中学毕业的？我说。也不是，我念研究所毕业的。说哦，那你念这么高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？哎，这个交通大队倒是对出家很有兴趣啊，开始问起出家来了啊。哎，我说哎，就是嘛，人生嘛就是这样子嘛，是吧？他说哎呀，你们其实出家人真了不起，我们以前跟人家开单子都哎呀，那两个大岁先得个奖励了。这个家里都不是看少呀，那你们现在不要哦，你们这个出家真是不简单，这观念就是这么样爱国。我说本来就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代表国家，那开的单子六千也不是你的啊，是国家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执行国家的法律吗？说哎呀，那好，我说哎呀，你告诉我你住址在哪里，我有空去找你。我说我在雷音寺啊，然后他就拿着名片给我啊。啊，那写的第三大队，什么交通队，什么第三大队呀、啊，是怎么样子的？我也记不清楚了。然后我就寄书给他看了，到底他有没有看我不知道了。这是告诉诸位，一个西夫人的观念，他跟一般人的世界人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受到任何的事项阻碍阻扰，他境界现前，他马上迎刃而解，心胸很坦然的。再来，就是被抓第二次，我总共被开两次了。这第二次是在高雄啊，这个五福路的时候啊，五福路啊正在开车，那我又近视啊，近视啊，又有点散光啊，啊前面一辆大卡车啊，五福路那边有这个铁路平交道哈、哦，铁路平交道，那个时候不是火车来，那是说黄灯要转红灯啊。我看那台大台拼过，我怎么在后面冲过来呢？啊，那边也没分那台，分我这台啊，逼！啊？然后就停了，奇怪啊，他可以走，我也可以走啊，这个奇怪，怎么一定这个逼我这一台呢？然后他第一句话，他不是讲你违规哦，他很厉害哦，他说你是出家人呢。出家人闯红灯撞死人，有没有护因果？哦，这我说，哎呀，这个警察真是一级棒的啊！还有这个因果观念啊，哇，真是不简单啊，就碰到了这个什么知己啊，同志啊，啊，他还问我撞死人要不要护因果？我说要，闯红灯撞死人当然要护因果了啊。他说你怎么可以闯红灯呢、啊、我说哎呀，你没有看到吗？那卡车那么大，我人又这么小，对不对？你在外面看只有车子在动，没有看到人啊。你要原谅我啊，我这个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是太秀真贤啊，你要原谅我啊。我真的，我这个人呢从来不闯红灯的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过到深夜一两点的话，那是比较难讲一点啊。那是没有人啊，是吧？他就这样，就我那时候下班的时候，很多人呢，啊，就站一个警察，一个法师，就站在那边，站在那边聊，就聊起来了。那驾照也不给我，我又在赶时间，啊，我的意思就是，要不要赶快开一开嘛？如果是闯红灯，那你就开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我是告诉他们，我说我是真的没有看到，我是真的没有看到，因为大卡车把我遮住了，你黄灯转红灯，那我说要开的话，他那一辆也是闯啊。他说他是黄灯呢，他这一刹那过去，你刚好红灯。我说哦，你那边都是抓那一刹那的，真啊，这些我告诉你啊，今天。 好了，那他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为什么要出家？哎呦，很奇怪，这个碰到警察就是对出家特别有兴趣了。我说，我因为吃不饱，所以我要出家。啊，这台湾的国泰民安呢，对不对啊？这多是富裕啊，生活怎么会吃不饱饭呢？我说警察先生，我那个吃不饱跟你这个吃不饱不一样啊，我那个吃不饱是我们这个精神领域啊。我说警察先生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人呢、啊、生活每天都是过这个循环的日子很无聊。他说嗯，对对对，哦，套餐背起来，早上起来上厕所吃饭上班执行任务回家吃饭睡觉吃饭睡觉执行任务。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整天都在重复？他说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讲得很有道理。我说你这样不感觉这个人生很无聊吗？他说对啊。我说对，我就是这样吃不饱饭，就是精神，我认为这样子活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对这个生命有所了解，有所了解，而且要彻底的了解，对不对？要不然 念到研究所出家干什么？这个头脑不是坏掉啊？你看我 IQ 有没有坏掉啊？如果我 IQ 坏掉，你们也有问题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就开始有兴趣了，就一直问了。他说后来就说，哎，师父，那我出家行不行啊？啊，这不到几分钟就要度一个要出家，哇，这很快啊！这，我说你不行啊，你最好你先看佛书啊，这出家不是开玩笑的啊，啊，出家不是开玩笑的 ，It is not play a joint， 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希望你了解佛法以后你再来出家，啊，他说我在这干警察也是干得很无聊啊，不晓得做什么啊，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。后来啊，我说那你留住址嘛，我寄这个书给你嘛，就寄书给他。啊，他把笔拿起来，他说：“你违规，你承认吗？”因为很多人呢、啊，那警察很多啊。他说：“旁边很多人不能放你走，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知道。”啊，我一定要开，你知道？开开。你违规知道吗？你闯红灯。说知道。我都讲得很小声呢，给你开张最小的300、350，未带驾照啊，这警察也是很有意思的啊。那么，所以我对这个，因此我们这个观念，你看呢，我们很能够接受一切这个爱护，就这个人民的，我们的所谓的保姆。因此啊，我自对诸位啊。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说，那我们警察，那么像你们这样出家人这样慈悲，我们怎么样执行任务啊？有时候要这样子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我说那你就误会佛法了。佛法里面呢、啊，杀都有开源的啊，释迦牟尼佛因地修行都有杀人的啊，杀那个坏蛋呢、啊，除暴安良啊。观世音菩萨有现两种身呢，一种是大慈大悲啊。慈悲身，一种是现怒目金刚身。哎，怒目金刚就是那个顽石啊，不可雕啊，朽木不可雕的那一种人，就是要有这种强硬的手段，强硬的手段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啊，在座诸位警察啊，这警官你们将来出去外面服务的时候啊，啊，你看到我们这。出家人的时候啊，哎，人出家人那是慈悲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们不要现怒目金刚像啊，要现慈悲像啊。哎，法师以前有在我们警官学校，哎，这个讲过课啊，6000就变300，开少一点，不要不开啊。那么，如果看到那个很强硬的态度，你就执行你的任务。所以，什么是中道？没有中道。没有中道，所以儒家讲的啦，百任犹可道，中庸不可能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所谓的对，也没有所谓的错， 没有绝对的对，也没有绝对的错。你说杀人对还是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能讲的，那这个杀人犯当然要干掉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这灭门血案呢、啊？那当然我们要执行任务，就一定要把它除掉啊。这个是对。那无缘无故你把它宰掉，那这是错。这对跟错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。因此，学佛就是要增加大家的大智慧，使大家能够明辨这个是非跟善恶、对跟错的时候，让你在执行的时候能够当下立、当机立断，能够很划分得很清楚。啊，因此诸位，认为说，那么学佛就意志消沉呢、啊？那就不能打击犯罪犯呢、啊？没有这个道理。为了保卫国家、保卫民族、保卫社会的安全，照样执行你们的任务，一点都不违反佛教的戒律，一点都不违反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一向认为，这个在我一生当中，我一直认为，这个警察是我心目中非常崇拜的英雄了，这是讲实在话的，不是因为你们我来这里演讲啊，来这里跟你们拍马屁啊，没有必要。为什么？我与你无关呢、啊？我又不犯法，你也不会来抓我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很了不起，因为要执行任务，上面有上级要压下来啊，底下又要应付那一些，你看，我们就拿什么？啊，就拿这个屏东的这个拆除这个余温，那你看这个警察，被弄得流血啊，眼睛啊，伤得很严重啊，对不对？民进党一乱的时候啊，那里面就要令，哎，就得第一阵线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觉得，我们这个社会啊，应该如果大家能够学佛的话，更能够体会这个警察的伟大之的地方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哎，对上又要对下，刚好夹在中间。所以你晓不晓得，世界上的人什么？世界上什么最不好做？人最不好做。世界上就人最不好做。为什么？上面有天，下面有地，刚好人夹在中间，中间是最不好做的，知道吗？啊。那么什么时候人做人才会成功呢？有三种情形。第一，与天地同样。怎么样才能与天地同样？就是躺下去，躺在棺材里面，你的做人就成功，没有人会骂你啊。你相不相信？为什么躺在床铺他还骂什么东西啊？你骂他也不会反应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时候躺着你就不会反应了？第一个要躺下去，就永远没有是非。啊，你要是做人，你不可能做到圆满的，你怎么做都不对的啦。啊，怎么样做通通不对啦，很难很难的，没有永远如意的。第二个就是在加护病房，在加护病房到上车的时候。那时候你骂人家不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第三呢，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三个时辰绝对没有是非。只要你人一醒过来，一定有是非，一定有分党分派系啊，问怎么样子的啦，勾心斗角，哪一个团体都是一样啊。Any group is same is no different。任何一个团体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有斗争，都是有派系，都是有正派的，都是有反面的，这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啊，我们呢希望大家能够啊了解，这个人生呢很不好做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啊，还有一种情形，这是我碰到的。第三次的这个警察执行任务，执行的有一点超过范围了。因为我身体不好嘛，身体不好，那么身体不好，有时候要到这个澄清湖那边啊，自己开车子到那边去运动啊，去运动。 那么还有到人美的地方啊，那个那边人比较少，因为医生说我身体不好，一定要多做运动，要不然这个胃啊会痉挛。那有一次我就开车是过去了，那么一开始这个他们是这警察先生是好意的，他是那时候要过年嘛，要过年嘛，东防时期嘛，比较严一点的，这每一辆车子过去都是查。那我那一辆车子是开到很偏僻的地方，我去怕去给人家挡到这个路啊，我们出家人呢要有良心呢，这不这路车子不能开在路中间呢，开到很偏僻的地方啊。这警察哎，警车一到了我就知道了，来了来了，当然就没有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们也不是犯法了。来的时候很凶，非常凶，那个人貌相我还记得，几多花度的我往那过一点呢，那个人啊长得差不多166公分，人呢那个脸稍微胖胖的啊，留了一点点呢胡子啊，这讲起话来啊很粗鲁的。然后我就驾照驾照贴车框买啊，然后我就拿给他笑笑的啊，这么晚了11、12点了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说我在那个王母土母苏里母。他说你讲什么有氧舞蹈吗？我告诉你妈是他，他英文听不懂啊。我说你不知道王母土母苏里母罗母。然后他说走，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啊，这现在是东皇啊，还不赶快回去。我说我的医生呢说我身体不好啊，要多呼吸新鲜空气嘛，这人少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然后就驾照就帮我拿过去了，然后就打，一直在那边查，查那个用无线电查，哎哎，我说怎么什么什么，你帮我查一下林义谦是不是通缉犯？查，因为我的身份证还是写苏家的名字了，林义谦呢、啊，通缉犯啊，我要告诉这个中国佛教会。你出家人11、12点出来外面拉拉舌，我说你哎呀，怎么讲这么难听呢？怎么拉拉舌呢？我这个，我也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，我来呼吸新鲜空气，这个大自然，就是大，你拥有这个权利，我也拥有这个权利嘛，你怎么这样讲法呢？对不对啊？他就非常不高兴了，啊，那么。他就在那边查，整整啊，在那边盘问了40分钟到50分钟，盘问了那么长的时间。还好我们是修行人啊，真的了，这下要是社会上的人，绝对不原谅他的了，对不对？你执行人任务是执行没有错啊，但是你查的时候我没有犯罪啊，你用无线电又通电又查，又没有林义谦这个前科啊，没有啊，什么都查没有，还不放我走？我说你到底要？到底在做什么啊？你为什么不放我走啊？是不是啊？他说啊，现在有假的出家人啊，穿里面出家人穿着出家的衣服啊，是怎么样子啊？他说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你讲。那他就问我，他说你叫什么法号啊？我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惊掉。嗯。我说俗家的名字你一查就好嘛，何必要这样子这么凶干什么？所以啊，他那一种态度，我们讲实在话的哈，跟大家警官呢、啊、检讨一下，就执行任务你和蔼亲切，等到你碰到发现他是真正的违反国家，你再来凶你还来得及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我相信大家，我们警官是我们社会的保姆。我们服勤的时候我们用好的一点态度，我想大家对警察非常尊重的，非常尊重的，用那一种态度来的话恐怕很困难，就无事啊可能会找事做了，会出现这个事情很多的事情哈。那么今天呢警察所面临的这个 事情实在很多。警察如果没有高度的心理修养，内心的修养非常困难，因为他每天会活得很痛苦。很多的警察都失眠，都失眠啊，都是看神经科的。你不相信就问问医生呢。经过医生的调查，神经衰弱症的警察特别多，你极度的紧张，你是执行勤务啊，啊，调换了怎么样子很多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人生哲学，就是我们说现在所谈的这个佛法，或者是一些真理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使我们的心态能够升华到最高点，那我们的生活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执行什么任务，都迎刃而解。要以什么心能够稳住我们的这个情绪呢？有几点我们一定要知道。第一点是世间一定是会过去的，时间一定会过去的，这个第一个念头啊。当你发生很重大的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你很生气的时候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你内心里面一定要高度的修养，时间总会过去的。因为现在发生这个事情，你现在用很大的脾气在处理事情，伤到自己。等你明天看今天，你就会发现昨天的脾气实在没有这个必要，实在没有这个必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内心里面都随时说要记住一个真理，这是真理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地有春夏秋冬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挽回时间的一刹那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心里要心理准备，心理准备就是时间一定会过去的，要以平稳的心态来处理任何的这个事情所面临的问题，要不然会折腾自己，会折磨自己，痛苦自己。因此佛告诉我们，一个不善意调配调理自己思路的人，他的生命对他就是一种惩罚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运用这个智慧理性来调伏他的心态，使他趋于这个平凡平淡平实，他的情绪高低潮很严重的时候，生命是一种惩罚。为什么？他每天过着很痛苦的日子，气不过。所以啊，大家要知道世间是无常的。第二个，世间本来就是自私的，大家都是自私的。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，你就去想到说，哎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你内心里面就讲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人都是自私的，除了一个修道的人，他能够知道怎么样牺牲自己、放肆自己以外，一般的人都是生活在占有自我的意识、自我的主观意识中心里面。他不原谅别人，他占有别人，他不宽恕别人。你想想看，这些怎么能够给你快乐呢？你不宽恕别人，你不原谅别人，你攻击别人，痛苦的不是对方，是自己。希望你能够记住 memory。 I wish you can remember 啊，希望你能够啊记住，放在啊记忆里面。你只要占有、自私还是攻击，这种心态都很痛苦。那你说，那我们要打击犯罪呢？那没有关系，你用慈悲心，你犯错，我要你的内心里面要这样观念，我是除暴安良，为国家为社会，我是因为这样子要依法执法，是这样子的心态啊，不能公报私仇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以前对我不好，现在抓到了，啪，还写过柔道的，唰，然后先摔几记， 也移交，然后再出来再讲，那这样子就变成公报私仇，以公滥私，这样不好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在这个世间里面，大家都是想保护自己，每一个人都是想保护自己，所以你碰到自私的，看到不如意的，能够原谅的就宽恕他们。同事与同事之间呢，都是这样子的啦，大家都不是圣人呐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哎，有时候说大家在吃菜的时候啊，菜啊，对不对呀？大家吃那块肉啊，那要吃那块肉，他的速度比你快，你怎么速度那么快啊？啊，到柔道场去，较量较量啊！所以啊，这一切法要用理性，一切法都要用宁静的心态去处理。再有的人认为，请问师父啊，吃素好还是不吃素好？这问题就很大啦。我们大队长在这里啊，请问大队长，我们这里吃素方便吗？方便啊，哇，那不得了，现在是真的是中华民国的人证了哈。以前要吃素很困难呐，啊，我为了这个吃素啊，像讲实在话的，我这个根气很差啊，我很喜欢吃肉的，我们老师讲看不这样呢，老师讲看不这样，我这很奇怪，从小就是很喜欢吃肉，但是因为家里很穷，吃不到肉，啊，因为家里经济不好。那么我以前呢，就是跟从唱功啊，常常去唱功那边。每次碰到唱功，唱功一第一句话一定问你：“以前啊，你有没有吃素啊？”因为没有吃素，不敢回答嘛，就是，有想要吃素了，只有想要吃素了，不是说要吃素了哈。这讲话要有艺术啊，有想要吃素了，没有吃素了，然后，哇，这要叫我吃素，这是很痛苦啊，一直到差不多已经快二年级了，就问参公啊，就说参公就问你有没有吃素啊？我说有了，有吃素啊，我吃这个肉边菜啊。哎呀，吃什么肉边菜啊？吃肉边菜吃久了就会吃菜边的肉啊，这样就会控制不住啊。哎，这个倒是很有道理哦。我吃素以后，我吃这个菜边肉哦，我去这个自助餐呢、啊，我去吃自助餐，这一夹起来的时候，如果有这肉哈、啊，因为菜总是会有大隙呀、啊、哈，这个肉丝会夹在这个菜里面，一夹起来的时候啊，一看到啊，唱功讲不能吃肉，可是我又不是故意帮你夹的，是你自己跟上来的啊，啊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啊。安尼休看也落落啊，唔落落啊，是你自己不掉下去的啊！姜太公钓鱼啊，离水的这个离水三尺啊，三寸，燕子上钩啊！所以这个吃素要改这个吃素很困难，但是这个吃素一定要叫人家煮啊，不能自己乱煮啊，乱吃的话身体会搞坏掉啊！所以我有一阵子唱功就讲。那你这样子不吃素，你这吃肉怎么会感应啊？好，回去好好的吃素，好好的用功。哎呀，师父这样一直讲啊，一直好，回去就吃素。那时候我很可怜的，吃素怎么吃法呢？一餐吃7块钱，一块钱的饭啊，因为我这袖珍型的哈，饭吃不会很多，半碗，一碗饭是2块钱，半碗是1块钱，然后2块钱的花生，据说花生很有营养，然后。再来2块钱的这个空心菜，再来1块豆腐，2块钱这样子，所以我一餐只有吃7块钱。那吃这7块钱，每天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菜，为什么？每一样菜他都有跟你夹这个肉，那你又不敢违背师父的这个旨意啊！他说你要修行，要吃肉，要感应啊！你一吃素，你的头顶上佛菩萨就会保护你啊！说哦，这样子那还是吃素好了。啊，不吃的保不保护我就糟糕了，还是吃素好啊！这样整整呢吃了一个月，你知道吗？严重到什么程度啊？这样吃素吃了一个月以后，那个老板娘啊就发现我不对，那 一吃啊，后来就一直那个脸一直消瘦，一直消瘦，一直消瘦啊！就本来已经啊，已经这个已经很秀珍型了，后来就变成浓缩啊，中药有那个浓缩的中药啊，吃到后来，哎呀，这个很痛苦，就是有气无力的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每天打钢头夹硬菜，包心菜，两道轮回啊，每次都是吃那两样菜啊，其他的菜都有夹肉，啊都不敢吃。